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再次在节目当中与您相见。今天是2021年6月25号，农历辛丑年5月16，仲夏之夜，皓月当空，清风习习。我们继续来分享一组家书。尺牍传深情，家书抵万金。每当夜深人静，当那字里行间的话语穿过岁月的风尘款款而来，您是否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和感动？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吧。亲爱的孩子，你好，我是你的妈妈。妈妈在这里谢谢你，是你的努力奋斗改变了咱家，是你用10年寒窗苦读换来咱家的幸福。孩子，妈妈很欣慰，因为你的坚强和执着。孩子啊，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感到很奇怪，现在的通信这么发达，怎么还要写信？孩子，妈妈写这封信是为了重温你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坎坷。孩子啊，咱家今天的幸福要谢谢党，是党的好政策才有你的求学之路。孩子，你是没有赶上吃大锅饭的年代，那年月啊，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什么都不敢做。为生产队那一天10分工，面向黄土背朝天，苦没少吃，饭却吃不饱，还谈什么学习？改革开放后，搞活经济，提高教育，才使你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孩子，你是1981年出生的，到1984年，本应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咱那儿根本就没有，妈妈只好给你买了看图识字，你看到了就爱不释手。妈教你，你学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1985年。那时咱家没有电视，一到晚上，妈就用手指在你的小手上教你写字，你感到很惊奇，每天都盼着天快点黑。那时候啊，你学得很认真，妈妈每天只教你一个字母和数字。就这样，等你1987年上学前班的时候，你基本上已经掌握100以内的加减法运算和一些常见字的拼音写法了。所以啊，学习在班里总是第一名。到了1、2年级，那时你的字写得很认真，拼音学得特别好，妈跟你啊也学会了不少的汉语拼音。记得在你上小学2年级时，那年寒假作业中，你遇到一道走迷宫的题，你对那道题很专注，好像是你自己在里面走，你一格一格的判断和分析，终于走出了迷宫。那时候你真是高兴极了。孩子啊，你从小就很听话，对平时的生活没有任何要求，在学习用品上也很节俭，从不向妈奢侈什么。有一次学校开班会，因为你学习好和同学关系也好，班主任奖励给你10个棒棒糖，放学回家，妈误以为你是拿别人的，就狠狠地教训了你。 你倔强地举起双手说，这是开班会老师奖励给我的。妈当时不信，就到外面你同学那儿打听，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哎，妈那时啊还不好意思向你认错呢。孩子啊，妈现在大声地向你说一声对不起，那时候妈误会你了。孩子，你那时的语文数学多次测验考试在班里都是前几名，不幸的是三年级你们班换了一名高中毕业生来当班主任，他对你们的学习根本就管不了，使得你的成绩一落千丈，作业潦草的让人难以看清。为此你的作业本不知道被妈撕了多少次，手打红了多少回，气得妈哭你也哭。那时妈真担心你的学习，三年级就这样白白荒废了。到了四年级，学校来了一位好校长，对你们的学习和作业要求很严格，使得你的学习大有长进。尤其是五年级，那时你们校长经常到学生家走访，在咱家你们校长谈了你对学习的态度和其他方面的表现，妈很感动。最让妈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咱们这儿都要割麦子，你们校长告诉你们，如果放假期间下雨，你们就到学校补课。果然在收麦子的过程中，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你们老师果真来了，他从家里带了些干馒头和咸菜，补完课又回去，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你老师的真诚和认真更促使你认真刻苦的学习。一次全县数学竞赛，你们学校选了你和另外两名同学参加，那时你很担心，原因是怕让老师和同学失望，但是在老师的鼓舞下，你鼓起了勇气。在竞赛那天，天气作弄了你们，大风中夹杂着鹅毛大雪，人在风雪中行走都十分艰难。虽说天气那么恶劣，却还是挡不住你们竞赛的信心和勇气。你们学校距离最近的车站也有3公里的路程，当你们到达车站时，班车已经走了，是这位老师找了一位开农用车的朋友送你们去的县城。坐在敞开的车厢里，你们冻得直打哆嗦。就这样你们到了赛场，那次你虽然没有拿到名次，可是却得到了老师真诚的心和学校的好评。孩子，你有这样的老师，顺利地升入小学6年级。这一年的学习很紧张，可你的脑袋瓜很不示弱，每遇到难题啊，你就让妈妈给你多念几遍，你就可以理清解题的思路。繁重的功课使你每晚到12点都不能睡觉。孩子，每次当妈看到你上下眼皮打架时，妈就很心疼，就给你拿来慰问品。一到白天，你还要帮助老师阅卷，每2天一次的测试是老师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开设的。那年你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初中。孩子，你告别了小学，升入了初中。在初一的一次考试中，你数学得了全年级第一。孩子，你的成绩是你们班的荣耀，可在其他班那些游手好闲不学习的坏孩子眼里，却成为他们打你的借口。他们一会儿天天来到你们班里找事儿，你怕妈担心，不敢给妈说，竟然忍受了好几周。有一次你和同学闲聊时无意间被妈听到，妈知道后怕影响你学习，给你做思想工作，或者到学校找老师谈。你说不能去，如果去找老师，那些坏蛋知道了会在你回家的路上堵你，他们更会变本加厉。你含着泪对妈说，老师娃不好当，他们天天找我要钱。孩子呀，妈听了你这话， 妈的心都在滴血呀。可妈当着你的面没掉下一滴泪，是怕你不去学校。孩子呀，你每天去学校，妈都提心吊胆的。妈让你天天给他们钱，为了上学，咱们就委曲求全吧。只要不离开学校，就有机会挣脱祖辈好几代人那样的悲惨命运，摆脱他们日出而耕，日落而息，整天忙碌却无法解决温饱的命运。你含着泪对妈点着头，妈妈无能，不能为你解围。就在咱们娘儿俩一筹莫展时，是你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同学站了出来，把那些坏蛋轰出了你们教室。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找过你。孩子，你经过那次坎坷历程，对学习更加有信心和决心。很快，三年初中就要结束，就在中考那短短的几天，你好像长大了好多。你顺利参加了中考，中考结束后，你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可妈还是能看到你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妈用幽默的话语给你解闷儿，可你小小的年纪却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就是你少年老成的心态赶走了忧愁，迎来了喜讯。这是1997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你三叔说你考上了县里重点中学，全家人高兴极了，就连你那平日话语不多的爸爸也喜上眉梢，你那可爱的小妹妹高兴地跳了起来，她用手抚摸着咱家的小羊羔说，小羊，你眨巴眼睛是不是也是高兴我哥哥考上了县里的中学？你要知道啊，咱村和你一块中考的和以前考过高中的学生加起来有几十人呢，可考上县里重点的只有2个。孩子，你在全家人的笑声中上了高中，你在学校，妈怕你在初中的坎坷又重演，整天忐忑不安。开学的第一个周末你回家了，对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妈，你不用担心，同学都和我一样来自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他们和我关系很好的。妈默默地笑了。妈曾提醒过你，一个好学生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你做到了，团结同学，参加学校各方面的活动，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并被选为你们团支部书记。你的作文老师经常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你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前几名。到了高二，是咱们家最艰难的时候，这一年你的妹妹考上了中专，当时你爸真想让你妹辍学在家，你却说，爸，不能全指望我考大学而让妹妹放弃学业，妹妹能上就让她继续上，以后我上不了大学也能打工挣钱，妹妹是女娃，上不了学，在社会上比我难，没钱贷款也要让妹上，我自己什么苦都能下，家里为妹上学欠的债以后由我来还。儿子啊，你对你妹的谦让像根钢针深深刺痛着爸妈的心，同时也让爸妈感到欣慰。有你们两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我和你爸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当时妈就给你表了态，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辍学，你们都去上学，钱你们不用担心，有你爸和妈。孩子，你们都上学了，你们的生活却更加节俭，白天吃饭常常是馒头咸菜，晚上喝白糖水充饥。你知道爸妈知道后是多么的心酸呢？孩子呀，你们为了求学真是艰辛。于是妈把家里安顿好，就加入了打工的行列，和你爸爸常年在外奔波着，这才是儿求状元母做工。孩子， 到了2000年，你参加高考，准备工作，一切顺利。可恨的是，在考试前3天，你初中的一个同学去找你借钱，因为你也没有多余钱，你没有借给他。可你很热情地给他管了顿饭，他吃饱后走时却偷走了你的钱包。这丧尽天良的坏蛋，这一拿是拿走了你们快10年的友情，加上那是你全部的钱，对你高考产生了影响。你以低于本科线9分而没有被录取。妈知道你很难过，妈同样和你一样难过，所以当你决定复读时，妈很支持你。到了2001年，你用优秀的成绩考入了西安石油大学。孩子，你到了大学，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在各方面都很努力，学习刻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作为班长，你吃苦耐劳，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寒暑假，你就去当家教，去工厂打工，做家政服务，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打工挣钱，一方面为给我们减轻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早点接触社会。一次寒假，你在一个老板工厂里做模具工，一天24小时，3个人3班倒，1个人8小时，一个好的模具3分钱，一天下来你却挣到了将近30元钱。一到凌晨，你一次一次地打瞌睡，一次一次地被轰隆的设备声惊醒。孩子，你可知道，苦在你身，寒在妈心。转眼间到了大四，你在学习上的刻苦迎来了奖学金和留校名额，可是你还是放弃了留校，你想在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就是这种不服输认真的态度，使得你的毕业论文在理论评分上得到了98分的高分。这就是你，我的孩子。毕业了，工作不好找，你说没事儿，家里没关系，没钱的学生多的是，难道他们都没希望找到好工作吗？孩子，现在你工作了，你知道吗？你的工作让全村人的眼里都流露出羡慕的眼神，这可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孩子，这18年的学海生涯把你造就成了一艘船，现在就是你掌舵扬帆乘风破浪的时候了，又把你造就成了一只雄鹰，展开你的双翅，在万里高空翱翔吧。你亲爱的妈妈，2009年3月19日晚。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父亲母亲，你们好，儿有千言万语想向你们诉说。晚上值班时听到了《一封家书》这个节目，就想到写封家书给你们。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父亲每天出去给人盖民房，总是早出晚归， 母亲在家中洗衣做饭，照顾我和姐姐。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每当她生病时，父亲就不得不待在家里，扮演起母亲的角色。家里条件不好，我和姐姐又在同一个班，上小学时还好，学费小，离家近。小学毕业之后，我和姐姐同时升入了初中，学校离家有6-7里路，我们不得不骑车子，可是家里仅有一辆自行车，我又驮不动姐姐，没有办法，姐姐就每周步行去学校，周末回来，冬天了，家里被子不多，姐姐仅盖了一个薄薄的被子。虽然这样，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姐姐大些，成绩也没我好，初一没念完，懂事的她就主动退学了。你们阻止，可姐姐的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姐姐是为了让我好好上学才退学的，就刻苦的学习，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成绩常是名列前茅，在全级也能排上名次，这使你们感到欣慰。邻里乡亲都说我有出息，但是令你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初三第二学期，由于思想包袱太重，又处于青春期，自己不会调整，上课老是走神，老师提醒了好多次，就是不起作用，导致成绩直线下滑。初三第一学期还是3好学生，第二学期在中考中竟然落榜了，仅考了个高中，许多给我带过课的老师都感到意外，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整个暑假不出门，在家昏头昏脑的睡觉，你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既难过又悲伤，就不断地安慰我，鼓励我复读。我看到你们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起早贪黑的工作，就更加的内疚自责，认为我是你们的负担，连自杀的念头都有过。新学期开始了，考上高中的同学都高兴地上了高中，我却不知所措，甚至想到了退学。父亲坚决不答应，母亲更是哭得像个泪人。父亲让我在职中或者复读，自己选择一个，我却没有主意。父亲认为我学习基础好，不复读可惜，就硬是用自行车驮着我，将我拉进初中的学校。他跑前跑后的找领导交涉。复读时我学习很刻苦，加上基础又好，第二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高中，你们很为我高兴。可是到了高中，每年的学费比初中贵了许多，还要在灶上吃饭，你们的负担更重了。令你们失望的是，我高中时成绩平平，高考时没有考上本科，考取了大专，是个师范院校。你们怕复读增加我的心理负担，觉得当个老师也好，就东挪西借地将我送入了大学的校门。大学里我除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还参加了英语兴趣小组，平时还参加了课外活动，过得快乐而充实。可一年成万元的学费使你们发愁，父亲50多岁了，不能出去干民房了，就种起了大棚菜，还好省吃俭用能凑够我们的学费。你们总是叮嘱我在学校里要吃好穿暖，不要难为了自己，可是你们除了过年，平时连肉都舍不得吃。你们以为我毕业之后情况就会好些了，可是没想到的是，现在就业难，毕业生本科都不分配，何况大专生。我们阎良区这两年虽然每年都招教师，但名额太少。现在我的岁数也大了，到了成家的年龄，可家里没盖房，你们是千斤重担压肩头。看到父亲那佝偻的腰，那沧桑布满皱纹的脸，那忧郁的眼神，我就倍感内疚与自责。我的父母啊，而欠你们的太多太多了，而对不住你们。我现在在一个工厂打工，虽然一个月挣钱不是很多，但自己务必要节省，要存钱。 要减轻你们的负担，我要努力地赚钱，要争取早日成家立业，一定要孝敬你们。我知道这封家书你们肯定是看不到，看到了你们也不识字又不听广播，但我还是要将这些事讲出来，将这些话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也算是我的一种发泄的方式。
一封家书征文，写给女儿的家书。女儿你好，这几天你妈的病情好些了吧？由于你妈有病，爸爸心情不好，春节期间对你耍脾气，致使咱全家过了一个不愉快的年，在这里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原谅。今年是2009年，你已经20岁出头了。由于爸爸很疼爱孩子，你们姐弟三人从小长到这么大，爸爸从没高声说过你们，没打骂过你们，总害怕伤了你们幼小的自尊心，用最深沉的爱对待你们。也因为你们都很听话，你也很孝顺，为了你的病多买了一个热水瓶，多花了点钱，而爸爸却知道挣钱的难。你在外打工的辛苦说了你，让你受了委屈。虽然你晚上看电视到大半夜，白天又睡了多半天，爸爸怕影响你的心情，伤你的身体，不怕麻烦，努力地给你们做好饭菜。我出来打工已经这么多天了，总是魂牵梦绕，心里不能平静。想起春节期间你我相互争吵，感到多么的不是滋味。由于咱们家境贫寒，从小到大你们三个人都受尽了苦头，特别是你上学期间，你们都是省吃俭用，从不多花一分多余的钱。学校离家路远，你们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步行，从不坐车，为父母操了不少心。现在你妹妹弟弟的辍学虽然为家中减少了负担，但作为父母来说是多么的愧疚和不安呢。很荣幸也很骄傲，你给咱们争了气，进了大学门。也正因你所说，爸爸知识少没本事，说话不注意方法，才伤了你的心。而今你是大学生，知识肯定比爸爸多，思想素质好，你应该宽宏大量，原谅爸爸脾气的易怒和暴躁。咱们应该和好如初，相互尊重，别再憋气，解除思想的隔阂。马上就要开学了，这几天你把你妈看护好，愿她能早日康复。上学之后你不要太节省，买着吃饱，咱再艰难，爸再辛苦，也一定要供你完成学业。最后祝你在新的学年里团结友爱，再接再厉，学出更好的成绩。你的父亲，2009年2月12日。
妈妈您辛苦了，坐下来歇一歇吧。从我带着您和爸爸的爱来到这个世界，您就一直为我操劳。从我咿呀学语开始，从天真的我对这陌生的世界充满好奇开始，从我学走路开始，我一直生活在您的臂膀下，享受着您给的一切疼爱，感受着您这伟大的母爱。时间匆匆流过，我上了初中，我处在青春期，面对自己的成熟曾经吓哭过。这时您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没事的，你长大了。 我抱住了您。可是在这时候，我有了逆反心理，一次次的伤害您，也因此与您之间无形中隔着一条河，无法去越过。时不时的，我会向您大发脾气，让您哭过，让您伤心过。从这时，您乌黑的头发中悄悄地多了几丝白发。妈妈，我让您操心了。转眼间，我进入普通高中，我曾经想放弃，可是您却鼓励我，不要放弃，只要尽力就好。我暗暗下决心，不要因为环境而放弃学业。可是，来到那儿，一切都变了。我也失望了，您也为我转了学，这就需要一大笔借读费。您拿出多年来的积蓄为我报了名，也因此，咱家的经济变得拮据紧张。可是，您还是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不让我因为自己的穿着而感到自卑。妈妈，谢谢您给我这么好的环境。回头想想，我不少让您操心，我真的很幸福。虽然您不像孟母三迁，可是胜过孟母所给的爱。在这所名校，我曾经被学习的压力打垮过，可是看到您为我的操劳，想到您和我爸拼命的挣钱，回想起您给予我的一切，我咬咬牙，这算什么？我挺过来了。考试一次次的不理想，您一次次安慰，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懂事的姑娘。妈妈，我长大了，您不用为我再担心了。妈妈，坐下来休息一下吧。面对这次高考，我会全力以赴，不会再退缩，因为我是您的希望，您是我的精神支柱。您从不嫌弃我失败，从不埋怨我，只为我默默的奉献。妈妈，您也累了，坐下来歇一歇吧。女儿，真。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在分享了一组家书之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霁的一篇美文《香风留美人》。香风留美人，作者萧霁。那是一个红酒微醺的夜，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三个美女懒散地斜靠在沙发里窃窃私语，谈着唇油、花裙、油画、诗歌、艺术，还有女人之间的事情。我端举一杯酒，透过装满了玫瑰色的酒杯，无言地品味着面前的他们。三位美女在我的酒中顿时化作了民国彩画，成为斑驳的旧影，呈现着古典的美。我亦醉了。汤姐抬起头来，轻声笑言道：“萧霁啊，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夜里，你一定要表现好啊。我们三个女人可都是为你服务过的。旁边的依兰紫藤微笑着望着我，在五彩斑斓的灯光下，眼睛穿透时光，在香艳中将灿烂击碎。空气愈发的甜了，我的身心都感受到了温馨的咖啡香美的暖意。生命中有过许多的女人，但我知道面前的她们我则永不能割舍，因为我懂得她们的服务意味着什么。每一个曾经有过梦想并为之努力的人都会经历一段这样的岁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一个跋涉中的旅人，承担的是孤独与寂寞。如果没有人给你搭起一座舞台，也许你所有的努力与奋斗只能隐匿于灯光下的阴影，掌声与鲜花永远属于别人。他们就是曾经为我将舞台搭起，把射灯打向我的人。红木是高端名贵木材的统称，其特点是美观华丽，结构细而匀，材质硬重而细腻，耐久性强，强度高。红木的特性正如汤姐之性格，表面的儒雅与温和，骨子里却固守着一个知性女人的高贵与刚毅，所以汤姐又叫红木。汤姐是第一个帮我触电的人，那时她在西安电视台做一栏目制片人，虽然我已经出版了几部书，但还不曾被媒体关注。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热情的汤姐带着她的团队精心地为我打造了一期节目，将我的那部关注无性婚姻的长篇小说《活给别人看》通过电视专题采访而告知于天下。那是2000年刚刚开始，互联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影视传媒毫无质疑地占据着奥逆得志的高地，能被电视台宣传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在汤姐热情无私的支持下，打开了我走进影视荧屏的大门。兰花自古就因其高洁典雅的品格与梅竹菊并列为四君子。苏东坡曾写道，本是王者香，脱根在空谷，先春发从花，先知如心木。梁宣帝在咏兰诗中亦写道，开花不尽节，含秀委微霜。将兰花不与群芳争艳，不畏霜雪欺凌，坚忍不拔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在我的眼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主持人依兰，正如她的名字，幽兰香风远，蕙草留芳根。记得第一次上他节目时是6年前的一个秋天，那天他以认识萧霁为题，用他那甜美的声音通过古城上空的电波将我介绍给了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又是他将我的长篇小说《大铁路》录制成长篇小说联播。在每一天的傍晚，随着依兰和王东的声音，大铁路走进了千家万户。 唐朝诗人李德裕曾有诗云：幽溪人未去，芳草行应艾，摇曳紫藤垂，繁英照檀带。生动地刻画了紫藤优美的姿态和迷人的风采。每至暮春时节，正是紫藤吐艳之时，一串串硕大的花穗垂挂枝头，紫中蕴蓝，灿若云霞。紫藤耐寒喜光，性情温和却顽强，这种个性不恰似紫藤的性格吗？面前的紫藤温和而柔弱，但又是坚韧的。就是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曾经担任当代女报的副总编辑，统领一队干练的编辑采访发行队伍，将当代女报在众纸媒中搞得如火如荼。2013年，我的长篇武侠小说《楼冠秘籍》出版问世之际，是紫藤携《当代女报》众精英和汤姐依兰等读者朋友，在楼冠台为我做了一场《楼冠问道》主题宣传活动，并在《当代女报》为我开辟了大篇幅的报道，让读者了解了《楼冠秘籍》，奠定了我的陕西新武侠小说第一人的地位。三个美丽的女人在我生命的轨迹中，曾经默默地为我擎起了一道彩虹。时光飞逝，流水无痕，但彩虹依在，并在时间的锻造中化作了坚如磐石的友谊之桥，生命愈远，桥梁愈坚。夜色越发的浓郁，玫瑰色的葡萄酒将咖啡厅浸染成了紫红色。三个美女在香茶与美酒的滋染中愈发的美丽可人，这就让我想起了李太白的那首诗来：蜜液饮歌鸟，香风留美人。好一个香风留美人。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把爱全给了你，让 全给了你，给了你。爱上你，呵护你，想念你，追随你，感觉你的心。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